美国与中国宣布，两国同意对世界各地的电子产品削减关税。美国政府官员说，美军长期享有的科技优势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共和党掌控国会两院将如何影响奥巴马的亚洲战略再平衡政策？
2014年11月11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我是林森。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中日实现首脑会晤以后，两国关系未来发展如何走向？美国表示欢迎中日实现两国首脑会谈。中韩两国就自由贸易协定达成协议，预计会对台湾造成严重冲击。美国之音驻各地记者为您详细报道，欢迎锁定收看今天的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首先请宇宙介绍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宇宙，
好的，林森。首先呢，美国和中国有关扩展一项世界贸易组织协议的谈判取得了突破，取消高科技产品的关税。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宣布了这一消息。奥巴马说，美中两国达成了共识，将就扩展世贸组织的信息技术产品协议进行更加广泛的谈判。由于美中两国就该协议所涵盖的产品种类存在分歧，谈判于2013年11月终止。美国贸易代表弗罗曼说，在美中两国取得突破之后，全面谈判定于12月恢复。渴望取消关税的高科技产品包括医疗设备、视频游戏控制板、电脑软件以及下一代半导体元件。自由贸易协议是北京亚太经合峰会的重要议题。另外呢，奥巴马总统和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二在北京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短暂的会晤，讨论了一项双方有分歧的全球问题。星期二，当各国领导人进入会场的时候，站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两边的奥巴马总统和普京进行了交谈，对会议厅进行评论。白宫说，奥巴马和普京星期二三次见面，总共大约15到20分钟。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米汉说，两人谈到伊朗、叙利亚和乌克兰问题，但是他没有透露讨论的细节。另外呢，伊朗和6个大国星期二就伊朗核项目问题举行又一轮会谈。之前，美国国务卿克里、伊朗外长和欧盟外交政策主管阿什顿举行了2天的会谈，但是没有大的突破。由于达成协议的最后期限11月24号即将到来，伊朗外长扎里夫、美国国务卿克里和欧盟外交政策主管阿什顿曾试图于星期一达成一项协议。扎里夫对伊朗媒体电视台说，由于谈判没有取得任何明显的突破，取消了联合新闻发布会。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天说，各方的分歧仍然很大。奥巴马政府争取在美国共和党明年1月取得国会控制权之前推动完成伊朗核协议。另外呢，韩国光州地区法院星期二判处岁月号轮渡船长李准时36年监禁，有300多人在岁月号轮渡翻船事件中丧生。光州地区法院裁定李准时在轮渡翻沉时因为弃船逃生而犯有渎职罪，法官撤销了对他的杀人控罪，这项控罪可能导致死刑，而检方要求判处李准时死刑。岁月号轮机长因为没有援救2名受伤的船员而被裁定犯有杀人罪，他被判处30年监禁。其他13名船员的刑期从5年到20年不等。李准时和其他船员对于船难表示了歉意，声称他们当时不知道自己的行为会导致一场韩国数十年来死亡人数最多的灾难。香港一份最新民调显示，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受访者只有8.9%，较1997年回归时的32.1%显著下跌，创下这个2年1次的民调自1996年以来的新低。香港中文大学今年10月对810个市民所做的电话调查发现，以香港人身份为优先的比率为68.8%，创下新高。此外，港人对特区徽号、国旗、国歌以及普通话的抗拒感都升至了历史的新高。 调查表明，自从回归以来，中港文化差异呈现上升的趋势。星期二是美国的退伍军人节，美国各地举行庆祝活动，首都华盛顿将举行一场大型音乐会，预计80万人将聚集在美国国会前的国家大草坪观赏英勇精神音乐会。传奇摇滚巨星斯普林斯汀、节奏蓝调歌手雷哈娜、乡村音乐歌手安德伍德以及金属乐队都将登台献艺。活动组织者希望通过这场音乐会提高关注，为退伍军人提供帮助。好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由宇宙为您播报，谢谢收看。
北京时间星期二，也就是11号 APEC 第2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闭幕。 APEC 峰会就拉下帷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领导人会议并且发言，下午 APEC 举行新闻发布会。接下来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请他介绍最新的情况。东方。
先生你好，
这今天是这个 APEC 峰会的最后一天了啊，都有哪些活动？给我们介绍一下。
是的，今天呢，APEC 会议啊就闭幕了。我们刚刚从闭幕的地点雁西湖新闻中心赶回这个办公室。那么今天呢，有个开幕式，习近平发表了讲话。习近平在讲话里面呢，引用了白居易的唐诗啊，叫做“风帆白浪花千片”。电点青天字一行，他把这个 APEC 的21个成员国比作21只大雁在雁翔湖起飞，这个确实是啊，这个很别致。另外呢，他在演讲里面不称先生，不知道以前呢都是像胡锦涛啊，或者是这个江泽民都说先生，而是他称为大家是各位同事。那么这在正规场合不多见，拉近了他和 APEC 国家的距离。还有一个要提出的，就是中方捐助1000万美元支持 APEC 的机制和能力建设。另外呢，这个昨天晚上呢有一个焰火表演，普京呢有一个镜头是普京为彭丽媛披了一个毛毯，怕他冻着了。这个呢在社交媒体上和中国媒体上的平台上引发了热议。现在这个照片呢据说已经拿掉了，也不让大家再议了。今天下午呢，习近平致了闭幕词，并且专门给中外记者举行了一场记者会，感谢中外记者对这个会议的报道。那么我们呢，在 APEC 结束了以后呢，我们又从雁翔湖又赶回北京，因为习近平和奥巴马的最著举世瞩目的美中峰会又揭开了这个序幕。那么今天晚上呢，他在中南海和奥巴马举行了一个宴会，另外呢，两人还是要便装散步，所以这个明天的活动就更多了。雷森。
东方再给我们稍微总结一下，就这一次的 APEC 峰会的领导人的非正式会议取得了哪一些成果，有哪一些亮点或者是看点？
是的，那个会议呢，一共这个会议宣言和声明，我们刚刚拿到哈，这么一厚叠，还没有好好的消化。据我大致翻了一下呢，可能最重要的就是在这个亚太自贸区上，习近平取得了突破。这次会议通过了 APEC 成立25周年这个声明，还通过了一个北京纲领，是22次领导人 APEC 会议宣言。因为此前有媒体报道说，中国在美国的压力下，这次 APEC 会议呢不准备再说提亚太自贸区了。结果呢，习近平在最后一刻在北京纲领的一个附录中正式的通过了亚太自贸区的北京路线图。不过呢，我看了一下呢，就说这个自贸区啊，有可能和亚太地区的其他组织，比如说10+3、10+6、TPP 的现有安排基础上建立。美国的态度有可能会是一个很关键林森。
好，谢谢东方，这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的连线报道，不要离开。稍后回来继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 我们再来关注中美首脑峰会。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北京时间星期二下午举行双边会谈之后呢，两国元首以及少数的美国的中美两国的高层的幕僚进行了小型的私人晚宴。那另外一方面，美国和中国都是朝鲜六方会谈的成员国。早些时候奥巴马总统说，朝鲜释放美国人质并不代表美国将和朝鲜开启直接的谈判。接下来我们请美国之音国务院记者张荣香来介绍这方面最新的情况。荣香你好。
你好林森。
荣香，朝鲜问题的朝鲜问题以及东北亚的安全问题预计是美中领导人会谈的议题之一，美国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最新的表述？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北京表示，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伯成功从朝鲜带回两名被扣押的美国人，并不代表华盛顿计划和平壤政府在人权以及核问题等领域进行谈判。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美国总统奥巴马怎么说。
It did not touch on some of the broader issues.
在朝鲜问题上，我们所主要关注的一些更广泛的问题，特别是朝鲜发展核武器的问题，这次并没有触及。克拉伯和朝鲜政府并没有举行高层政策讨论。不过，我们一贯坚持，只有当平壤政府认真看待朝鲜半岛无核化，并且准备好在这个议题上进行对话，那时美国才会对试图达成协议采取非常开放的态度，以长期促成朝鲜更加繁荣与安全。在此之前，这将是美朝之间的核心问题。
亚太经合会谈的是经济，而经济离不开东北亚安全问题。美国、日本以及澳大利亚这三个国家这个星期晚些时候呢，将在澳大利亚出席20国集团峰会期间罕见的举行美日澳三国领袖峰会，这是2007年以来的第一次。如何强化盟国之间的合作，强化东北亚的安全，预计是会谈的重点之一。另一方面呢，美国国务院说，克拉伯的身份和经历都是他完成这次任务的合适人选。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国务院发言人沙奇怎么说。
为了能把他们接回国，我们用尽了所有的外交管道。国家情报总监克拉伯此行的特定原因是，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派出一名高级别的内阁级官员，把这两名美国人带回来的可能性会更高，但是我们不想表示出这是一个开启任何核问题谈判的举动，所以派这样一个人是比较合适的。他具有安全问题上的资历，不是美国的谈判代表，没有与其他国家在核问题或人权问题上开展过谈判工作，因为我们不是要与朝鲜在这些问题上开启对话。
在这里呢，也和大家分享一个小花絮，接回两名美国人的行动呢，延误了将近2天，原因是克拉伯所乘坐的飞机一度故障。而类似的事情呢，上个月也发生在国务卿的克里身上。当时他从欧洲回国，计划参加美韩2+2会谈，却因为飞机故障，会谈延迟了1天。林森，
好，今天我们再来说一说，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中日两国的首脑在这次 APEC 峰会上终于实现了会晤了。那么，美国对中日首脑的会晤有什么最新的表态？
尽管外界对于习近平和安倍晋三在会面的时候呢，气氛冷淡有一些解读，但美国政府说，这毕竟是两国关系向前迈进积极的一步。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国务院发言人沙奇怎么说。
显然的，美方认为中日两国之间这次的对话以及中日发展积极关系，不仅对两国关系，也对地区与世界的和平与繁荣至关重要。因此我们当然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这次会晤。
尽管呢，有媒体认为习近平和安倍晋三这次会面是全世界 最尴尬的首脑握手，却有美国专家分析说，中日两国元首这次发挥了外交的创意，达成危机管理的共识，也让美国松了一口气，因为美国不希望由于海上的主权纠纷被迫卷入冲突。林森。
好的，谢谢荣香，这是美国之音国务院记者荣香的分析和介绍。休息一下，马上回来。香港的一名高层官员警告抗议者说，如果他们不撤离已经露营数周的街道，就可能面临被捕。我们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香港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星期二敦促抗议者迅速和平地撤离街头。他说这些街道被非法占领，他没有说明警察是否以及何时将采取清场行动。
为了充分保障司法和维护法治，警方将全力协助，包括在必要的时候进行逮捕，按照法院的指示实施禁令。
林郑月娥是香港的第二号行政长官，她说目前没有和由学生领导的抗议者进行对话的空间。她表示抗议者在此前的对话中没有展示诚意。香港高等法院星期一裁定，对于拒绝撤离抗议地点的示威者，警方可予以逮捕，这令人担心抗议地点可能会再度爆发冲突。警方此前试图压制抗议活动，但引起了反弹，示威者人数因此而增加，一度曾有数万人参加抗议。抗议者要求在香港2017年选举特首时实行全面的民主选举。中国当局8月作出决定，所有特首候选人必须事先得到一个由亲北京人士组成的委员会的批准。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香港的战中行动到今天为止已经是整整45天了。在北京参加 APEC 非正式峰会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一被媒体问及香港占领运动的时候表示，中国与香港的关系在历史上是复杂的，正处于过渡期，美国最优先考虑的是确保避免发生暴力事件。接下来连线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请海燕来介绍最新的情况。海燕你好。
你好。
海燕，首先来说一说刚才我们谈到就是奥巴马总统关于香港的这个占领运动的这个表态，香港方面有什么反应？
对，香港媒体今天普遍对奥巴马总统有关战中的评论呢进行了报道。有分析认为呢，这个奥巴马有关香港民主运动这次评论呢是四平八稳，面面俱到。一方面呢又顾及到中国的实际情况，不愿意刺激中国，避免在 APEC 会议期间呢节外生枝，同时呢又谈及美国对人权问题以及香港民主运动尤其是战中运动的关注。所以呢就是香港评论认为呢这个完全是这个四平八稳的比较外交的辞令。
海燕，香港高等法院星期一下午啊就裁决延长旺角还有金钟中信大厦外的这样堵塞道路的临时的这样的一个禁止令，有没有采取什么样的清场的这样的行动？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外界普遍估计呢大概星期四或者星期五最早可能会执行法院的这个临时禁止令，也就是要拆除路障。今天呢香港的警方和司法机构以及这个禁止令的原诉人呢他们举行了会议，就商讨有关执行这个法庭禁止令的一些细节。刚才这个报道也说香港的署理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呢也说这个香港警方已经准备好随时应法庭派出的这个执行官这个邀请呢协助这个清理这个路障。
海燕，我们最后再来说一说，就是在 APEC 峰会举行之前啊，香港的学联的代表曾经要求要到北京，要和中央官员来对话。那么现在 APEC 峰会也今天也就结束了，这方面怎么样了？有什么新的进展没有？
对，他们上星期五呢，给前特首，也就是现任的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呢，发了一封公开信，要求他帮助协助安排与北京的中央官员会面。但是星期一上午呢，董建华明确的这个拒绝回应了，就是拒绝协助安排。所以昨天晚上，星期一晚上呢，学联又向现任的人大常委范徐立泰还有其他35位人大代表发出一封公开信，就是要求他们呢利用人大这个委员这个职能呢联署能够促成召开人大的一个临时会议，商讨8月31号人大常委会有关香港政改的决定。他们说如果这个做不到这一点呢，至少也希望这个范徐立泰他们能够安排协助安排这个学联代表和北京的官员举行会谈。但是他们同时表示呢，因为近期有可能警方呢协助执行法院的临时禁制令可能会清场，他们可能会如果这个发生的话会延迟去北京的时间，因为他们希望能够待在香港跟占领运动者呢共同进退。他们现在表示呢就是去北京没有急迫性，但是他们这个时间呢还要具体的讨论。他们希望范徐立泰呢在这个礼拜三能够给一个正式答复，以后呢完了再商讨进北京的这个具体的细节。
好的，谢谢海燕，这是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的连线报道。不要离开，稍后回来还有更多其他方面的报道。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三栖报道，现在更添加了快捷免费的手机应用平台，你可以及时了解突发新闻，还能将你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引的记者分享。新应用适用于各类手机和平板电脑、苹果系统以及安卓应用，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我们再来关注中日关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北京举行了2年来的第一次会晤。中日两国领导人的见面被认为是两国冷淡关系解冻的象征。不过，习近平敦促日本在军事和安全问题上采取谨慎的态度。中日实现这场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首脑会面之后，那么两国的关系将如何发展？我们邀请日本三菱综合研究所的中国问题专家杨中美博士来进行分析。杨博士你好，在线上吗？
你好。
杨博士，我们看到在这一次中日首脑峰会中日首脑见面的时候，习近平在迎接安倍晋三的时候报道上是说是态度冷淡，两个人握手的时候实际上两个人这个表情都很僵硬，在进入这个闭门会谈之前呢，两个人没有任何的交谈。你是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这是否有什么样的象征意义？是他们双方领导人事先刻意这样安排的吗？
我觉得可能是中国方面单方面的刻意的安排，但是日本方面也有估计。因为我觉得在画面刚出现的时候安排还是比较面露微笑的感觉，但是习近平出来的时候比较冷淡，也比较严谨，那么背后也没有象征着两国的国旗，那么我觉得是又是在福建厅的走廊那边出来的，所以应当说是中国方面比较刻意的安排。因为表示说这个比较这个是因日方要求的，而中方是作为东道主尽这样一个责任，是这样一个意思表现出来的。
的确从画面上来看两个人的这个表情都是非常的僵硬，似乎有一些尴尬。杨博士，那么安倍晋三在与习近平的会谈当中我看到报道说他提到他认为政治层面的对立是影响了两国 国民之间的感情就成为双方这样的拒绝对话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啊，拒绝这样的相互的理解，你说也是两国必须要克服的最大的一个困难。杨博士，您来谈一谈中日双方应该如何克服安倍所说的这个最大的这样的困难。
我觉得呢，还是应当是从交流方面开始，对话和交流方面开始。尽管有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作为这个两个大的经济国家，再加上世界上最大的美国以后是日本是同盟的，无论在政治和军事经济上的对立，都对双方是不利的。尽管我觉得是不可能有战争的很大的危险，但是可能发生摩擦冲突的可能性是有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唯有通过这个各个层次的对话，比方说民间的和首脑的，另外一点呢，在各个安全机制方面，海上的、空中的，或者是民间的、外交的，各个机能都应当让它转动起来，论的是这个偶发的情况、冲突的情况呢，不至于产生。这样的话，慢慢的进行交流以后，我觉得随着经济的融合和这个文化交流的融合，政治上大家如果互相能够用共赢的思想、互赢的思想，而不是一方单赢的思想来的话，我觉得这个中日两国之间没有什么根解决不了的矛盾，基本上是一个可以达到双赢的一个前景是有的。
嗯，杨博士，
双方两国的在经济层面的合作、文化交流上的同源和互相的吸引力还是有的。
嗯，杨博士，最后再简单的来谈一谈，就是这次中日首脑实现了这样的两年多以来的首次的首脑会谈了，在近期中日关系会有什么样的积极的发展？
我觉得通过这样两年半的互相的目的的较量，实际上双方都知道，进一步的这个要是对方屈服于自己的这个可能性都不存在。日本方面已经也很明确了，他进了所谓的地球以外，就进行了49个国家来想用维阻扰中国的这个外交努力，但是都是没达到预想的成果。我想相反的，中国搞的开发投资银行，连菲律宾和越南都参加了，过去每个国家都还是关心自己的国家利益，所以我觉得通过两年半的从各种明的暗的较量呢，双方都没有觉得赢对方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对双方呢，如果继续僵持下去，经济、政治和这个民间的交流都会受到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在经济方面。
嗯，
那么日本方面是经济立国的，
嗯，
那么我想他必须感到这样是一个危机，不应当继续下去。
嗯，
那么中国也感到对日本的话，我们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而且在这个和平的形象方面也有损伤，所以我觉得呢，这个两国都向互相退让了半步，所以达成了这样今天的这样北京的会谈。嗯，
好的，
我觉得
感谢日本三菱综合研究所的中国问题专家杨中美博士的分析。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我们还有其他方面的报道。
We do not recognize.What if he does it political wise? That's not my job.
We have to do it. 2014年的亚太经合组织的峰会星期二，也就是11月11日在北京闭幕了。当天 APEC 21个成员国的领导人举行了非正式的会议，并就由北京推动的亚太自由贸易区发表了声明。此外，美国和中国有关扩展一项世界贸易组织协议的谈判取得了突破。我们来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星期二，参加峰会的各国领导人来到会场，一一和此次峰会东道国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握手。习近平在会议上致开场词，他对各国领导人说， 希望这个组织内部能够实现进一步的整合。
亚太未来发展攸关每个成员利益，我们已经在启动亚太自由贸易区进程，推进互联互通，谋求创新发展等方面达成重要共识。要将共识转化为行动，规划今后五年、十年甚至25年的发展蓝图，一步步扎实地向前推进。
习近平还希望亚太经合组织能够成为成员国之间进一步合作的平台。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的重头戏是领导人峰会，这次峰会的主要的议题包括计划启动亚太自贸区的进程以及打击腐败。参加峰会的领导人在当天发表的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将在取得共识基础上逐步推动亚太自贸区的实现。除了当天的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美国和中国有关扩展一项世贸组织协议的谈判取得了突破。这个协定旨在取消高科技产品的关税。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宣布这个消息的时候说，美中两国已经达成了共识，将就扩展世贸组织的信息技术产品协议的问题进行更广泛的谈判。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结束之后，奥巴马于星期二晚间应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邀请到中南海饮茶散步。 VOA 卫视新闻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北京接受了新华社的书面专访，他在专访时说，美中建交35周年来，两国关系在诸多领域的合作成果难以想象，最近在抗击埃博拉方面更是进行了良好的合作。奥巴马驳斥美国试图遏制中国的说法，不过他说美中在一些问题上有分歧，他重申保护普世人权的重要性，强调贸易公平和自由化，希望中国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制止网络商业的侵权行为，加快以市场为导向的汇率形成机制。奥巴马还认为美中可以加强合作反恐，不过他说不能将暴力极端主义与和平表达不同政见混为一谈。中国新疆喀什市人民法院星期一判处被控参与暴力恐怖活动的22人5年至16年不等的有期徒刑。法院称这些人分别犯有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利用迷信破坏法律实施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寻衅滋事罪、传播犯罪方法罪和强奸罪等。流亡的世界维吾尔人大会发表声明，指责这次宣判是宗教压制行为，侵犯了维吾尔人的权利。美国国务院高层官员表示，针对伊朗有争议核项目的最新谈判是困难的、直接的，而且是严肃的，但是拒绝透露这场三方谈判是否取得了进展。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道金斯的报道。
随着11月24号达成协议的最后期限逼近，各方谈判代表在阿曼进行最后努力，希望化解分歧。在会谈前，国务卿克里排除了在谈判中将伊朗核问题与区域问题连接在一起。
核谈判仅限于议题本身，要与其他议题分开而论，没有任何谈判是将一件事与另一件事连接在一起。
谈判的一个主要瓶颈是如何在伊朗坚持有权发展浓缩铀与西方对伊朗发展核武的担忧之间寻求平衡。两位美国国务院资深官员不愿就会谈结果表态，一位官员强调距离11月24号最后期限还有时间，各方可以解决技术问题和政治决策的分歧，最终达成协议。核不扩散专家罗伯特·艾恩霍恩说，伊朗总统鲁哈尼面临来自国内的压力，要达成协议。
他是以提振经济的诉求当选总统，他明白要振兴伊朗经济就必须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而要解除制裁他必须达成协议。
但是中东问题分析家梅丽莎·达尔顿说，鲁哈尼也面临来自另一方的压力。
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伊朗的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有最后的决定权，而且他已经公开表明了伊朗有权发展民用核能。
在扎里夫、克里与阿什顿结束两天谈判后，各方政治代表将继续在阿曼进行会谈。美国之音记者道金斯报道。
以色列星期二发生了两起巴勒斯坦人挥刀杀人事件，一名年轻的妇女和一名以色列军人遇害。在约旦河西岸一个定居点的公共汽车站，一名巴勒斯坦人跳下汽车，用刀刺杀了三人，一名以色列妇女死亡，两人受伤，凶手随后被保安击毙。之前几个小时，一名以色列军人在特拉维夫火车站外遭到了袭击身亡，袭击他的是一名十几岁的巴勒斯坦少年。最近穆斯林和犹太人因耶路撒冷圣地问题关系紧张，引发了多起暴力事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杀人事件做出了愤怒的反应，他表示以色列将采取一切措施对付恐怖袭击，包括依法摧毁恐怖分子的住宅。内塔尼亚胡说不会容忍抗议者在以色列城市挥舞哈马斯或者是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的旗帜，并表示这样做可能导致取消以色列国籍。在中国，11月11号已经演变成为一个正式的单身节，或者被称为光棍节。这一天，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宝等购物网站不乏前来相亲的人，不少人都是在事先在网上看好了所谓对象，然后等到11月11号这一天甩卖的日子来正式的购买。我们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中国，11月11号已经演变成为了一个正式的单身节，或者被称为是光棍节了。这一天呢，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宝等购物网站不乏前来相亲的人，不少人呢都是事先在网上看好了对象。
比如说前两天想买东西，但是想到双十一了，然后就会攒两天，然后到今天或明天才买。
这也让专门从事送货上门的人员忙碌不堪。
然后双十一的话应该会比较忙吧，一般所有的快递都会比较忙。
为淘宝做模特的年轻女子节前呢也特别的忙。
这是淘宝一年一度的大日子，然后我们需要去拍摄很多的新款，然后去给商家，让他们来在双十一销售给大家。
以单身节来挑战传统的每年2月的情人节，也不失为中国的年轻人让节日和生活多元的一个举措。从销售额来讲，这个节日现在可以说是可以同美国的感恩节过后的那一天的大甩卖差不多了。在中国，大笔的买卖成交都是通过网上购物来实现的，传统形式上的商店越来越面临网上购物这一形式的挑战。不过也有一些店铺的老板拒绝与时俱进。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北京举行峰会，尽管两国间有很多分歧，但继续发展两国关系是历任两国领导人的共识。在纽约，一个从事促进美中关系将近半个世纪之久的非政府组织星期一举行年会，他们收到了奥巴马和习近平两位领导人的贺信，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出席了会议，并且发表了演讲。接下来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请他介绍这方面的最新的情况。方冰。
林森你好。
首先说说这个，我们刚才提到这个非政府组织，如果没说错的话可能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
是的，这个组织呢快成立了将近50年了，具体说呢它是1966年6月，也就是在中国文革的时候呢就成立了。那成立的初衷呢就是想就美国的对华政策进行公开讨论，那么该组织也曾经给当时的美国总统约翰逊提供有关对华政策的意见。那该组织呢我们知道也是1972年中国这个乒乓外交啊，中国乒乓球队访问美国的主要接待的组织之一，它现在呢也是向美国政府提供这个美中关系方面的政策意见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非政府组织。林森。
方冰，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今天举行峰会，那么刚才我们谈到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是在这个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这样的年会上是发表了演讲，那么他对中美两国元首的这样再次峰会有什么样的评论？
其实呢，他对这个奥巴马与习近平的会晤只说了一句话。我们知道基辛格他不仅是前美国的高级官员，也是一位学者。
是，
他这句话呢也说得相当的宏观。他说呢，现在美中两国领导人正在北京会晤，这是他们对世界的希望的一种体现。然后呢，他解释说，
The hope of the world. Because i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re...
美国和中国如果发生冲突，全世界都会因被迫在两个伟大的人民之间做出选择而分裂，那对世界和两国都是灾难。
That would be a...
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美中和则世界之福，美中这个分裂则是世界之祸。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意思吧，林森。
方面我们知道今年是美中两国正式建交35周年，基辛格啊是当年美中两国尼克松总统这个破冰外交可以说打开中国大门的这样的一个关键的人物，他对这个美中关系总体现在和未来有什么样的评价？
这方面他确实说了很多。他在演讲一开始他就说，如果1971年，也就是他第一次这个秘密访华的时候，如果那个时候有人画出一幅现在北京上海的图画，他一定会说那是不可能的幻想。他说如果那个时候有人告诉他说，尼克松政府已将8任美国政府和以后连续的6任中国领导人在整个的这个时期里面会维持一个一致的政策，也就是建立中美之间的合作，而这一政策呢又会对世界和平和两国人民的福祉呢是至关紧要的。同样的，他说那个时候他也会难以相信这种连续性会被保持。总而言之呢，他在演讲当中呢就是想说明这样一点，尽管当你观察美国国内政治的时候会发现党派的分裂相当严重，而且越来越严重，但是呢基辛格说我们必须看到唯有美中关系这个议题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是一个一贯的并且是跨越党派的议题。林森。
好，谢谢方斌。这是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的连线报道。中国和韩国日前就自由贸易协定所谓的 FTA 达成了协议，预计呢明年就开始生效。那么这项发展对于在出口上和韩国高度重叠的台湾将造成严重的冲击，而台湾政府又将如何应对呢？接下来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张永泰，请他介绍这方面最新的情况。永泰你好。
林森你好。
刚才我们就说的这个中韩自由贸易协议啊，一旦生效，对台湾的经济会造成严重的这样的冲击，它到底造成什么样的冲击？
好，因为这个台湾的这个出口的这个产品啊，大概有70%以上都是和韩国这个重叠的，所以可以想象这个台湾和韩国可以在这个说是在出口上是相当大的这个竞争对手。那现在韩国呢和中国签了这个FTA 之后呢，可以说是这个在优势上面大大领先了台湾啊。那么所以台湾的这个七大产业啊，那么台湾有媒体形容现在是七大产业啊，悲惨的惨，那包括像石化、面板还有玻璃、纺织，那么等等这些产业呢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那么台湾政府是估计啊，那么如果这个中韩 FTA 生效之后，未来3到5年，那么这些产业呢将会损失高达200亿美元左右啊。那么不只是这些产业损失，还会影响到台湾这个内部的一些像是景气啦、消费啦，乃至于工人的这个工资啊，所以说是影响层面是很大的。那我们也看到了马英九总统呢在今天的一项公开场合表示了，台湾现在呢对于韩国而言是远远的落后，台湾必须要急起直追。林森。
永泰，我们再来说说台湾政府啊对将要发生的这种情况要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措施，另外台湾的企业界还有民间团体又是对这样的最新的发展是什么样的看法？
台湾政府表示希望赶快和中国大陆来谈好这个经济协议 ECFA 啊，那么甚至希望能够向中国能够要到更好条件的这个经济协议。那么不过到底会如何发展我们要继续观察，因为现在包括了这个服贸协议啊都卡在台湾的立法院内无法通过，那么所以到底未来这个两岸之间的这个经济协议是否会顺利呢，那么还有待观察。 另外，台湾大企业呢，用了非常严重的字眼来形容这个中韩 FTA 的这个即将生效，包括难以置信，可能是场灾难对台湾而言啊，所以大企业可以说是非常的紧张。不过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反对马政府跟中国签署经济协议的这个就所谓的这个反黑商服贸的这个律师赖中强表示啊，那么韩国和中国的这个 FTA 啊，未来要花10到20年呢，慢慢的逐渐变成零关税，也就是说并不会立即的变成零关税，所以对台湾的冲击呢并不是立即的，台湾也不需要太过紧张。林森，
好，谢谢永泰，这是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张永泰的连线报道。美国政府和国会的官员说，美军长期享有的科技优势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五角大楼、国会和民众都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共同推进国家的科技发展。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五角大楼又一名高级官员为美国可能难保军事优势发出了警示。国防部主管新兴军事技术和武器样板研制事务的副助理部长本杰明·莱利11月7号星期五在一次讲话中说，美国科技研发的体制和国防政策决策人的思维都没有跟上科技迅猛发展的世界潮流。
全球性事务包括安全、经济和移民等事务的变化，以及科技变化的速度之快，远远超过我们目前的结构所能应付的速度。这包括我们的科技研发、政策制定以及整个社会对这些变化做出的反应。
稍早前，国防部主管军事装备和后勤事务的次长肯德尔11月5号星期三在一场演讲中说，美国在军事技术上长期享有的优势正遇到外来的挑战，这项挑战主要来自中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基恩今年3月14号在一场听证会上说，随着国防预算的减少，美国在空中、太空和网络空间的技术优势正在减弱。在11月7号的讨论会上，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分析员丹·亚当斯说，当前美国未必在领导世界科技创新的进程。
美国过去几十年来享有的科技优势正在一点点地被侵蚀。我们仍然有最优秀的科学家，我仍然认为我们的海军和其他的军种比其他许多人更优秀，但是当前美国并没有在科学的许多领域中扮演带头人的角色。
政府和国会官员、学术人士和国防企业界人士希望通过参与讨论会和其他交流活动，集思广益，努力探索振兴国家科技发展、确保美国军事科技优势的途径。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本星期在亚洲与中国、缅甸和澳大利亚领导人会谈，在中期选举后拿下国会两院控制权的共和党人对奥巴马的重心转移亚洲策略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来看美国之音国务院事务记者斯特恩斯发来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的亚洲之行是共和党人赢得国会控制权后奥巴马的首次出访。大西洋理事会的罗伯特·曼宁说，这次的政治挫折可能会在今后两年破坏奥巴马在亚洲的影响力。我们看到过去两年来，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越来越强势，如果他们看到奥巴马是跛脚鸭，可能会决定忽视美国的抗议，甚至反着来。中国今年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采取了更加咄咄逼人的做法。越南说，中国海警船撞击了一艘越南巡逻艇，美国推动在这些有争议海域制定一套行为准则。但是美国企业研究所分析师迈克尔·奥斯林说，
没有奏效，永远也不会奏效。我认为我们的外交精力可能应当更多地投入到与我们的盟国合作上，而不是管理摩擦，以便维持我们跟中国的合作关系。
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说，华盛顿不会放弃行为准则，也不会放弃改善美中关系。
美中关系是当今世界后果最重大的关系，这无可非议，它将在很大程度上为21世纪定型，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把它搞好。
奥巴马总统上任时推动把军事、商业和外交资源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不过，卡托研究所的洛根说，
我猜想他愿意有更多的战略聚焦，希望落实所谓的重心转移，但即使是他，也要受制于媒体、新闻周期的压力，还有立法部门的压力。
洛根说，目前北京正在扩大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而华盛顿却忙于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打击激进分子。
我认为这是重心转移真正崩溃的地方，因为人们每天都在工作16个小时，一心想着如何能够打赢叙利亚内战，而不是认真思考南中国海或东中国海的问题。
奥斯林说，如果奥巴马总统想要重振重心转移亚洲的政策，他的政府就必须拿出更为强势的做法。
他们的遗产可能是推出一个崇高的重心转移目标，然而却只停留在言辞上，而且显然没有按照他们所希望的积极方式改变力量平衡，甚至可能到2017年他们离任时，美中关系反而更坏了。如果他们不想留下这样的遗产，那现在就要改变战术。
奥斯林说，奥巴马可以向亚洲盟国以及国会共和党人显示他的重心转移政策是当真的，其方式是支持由联合国按照国际法调停海上纠纷，而不是依靠一个不具约束力的行为准则。美国之音记者斯特恩斯，美国国务院报道。
美国许多城市在退伍军人节都会举行庆祝活动，向退伍军人致敬。洛杉矶县宣布成立服务退伍军人的中心，与此同时，一些退伍军人默默地帮助社区修建住房。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回的报道。
南加州长滩市第18届退伍军人节大游行上周末举行，这次游行的大礼官史蒂夫·派克是非牟利的美国退伍军人民间组织的主席。派克表示，他说，我很意外他们会请我当游行的大礼官，我从2000年开始为长滩的退伍军人服务，希望能通过游行唤醒人们注意到长滩地区退伍军人的需求。史蒂夫·派克是海军陆战队退伍，参加过越南战争，他有一个出名的父亲，好莱坞的明星格雷戈利·派克。派克表示，他说，尽管我父亲反对越南战争，但他非常支持军人，他很担心我的安危。当我从90年代开始为退伍军人服务，他很引以为傲。南加州康普顿市的选美皇后加提阿拉·福勒一行也来助阵。福勒表示，他说，今天我们庆祝是为那些为国牺牲的男女战士，他们捍卫了我们的安全。70年代曾经驻扎在德国的格里·帕蒂洛是美国陆军，他在退伍后2年因意外而瘫痪，他加入了美国瘫痪退伍军人组织。帕蒂洛认为这个节日对他意义重大。帕蒂洛表示，他说，这一天提醒我自己当初为何而战，提醒我现在的将士为何而战，为的是美国的自由，美国的立国精神，做一个最伟大的国家。在佳节前夕，派克的美国退伍军人组织正式在洛杉矶县的鲍勃霍普爱国大楼开张服务。派克估计，洛杉矶县的无家可归者有73000人，将近1/10是退伍军人。派克表示，在洛杉矶县退伍军人有将近6000人无家可归，我们必须扩大服务，其中之一就是这个一站到位中心。洛杉矶县政委员科纳比表示，美国退伍军人组织和县政府合作，可以在一个地点满足退伍军人的各种需求。科纳比指出，他说，不论是住房、就业训练、履历表、心理健康服务和福利，所有的退伍军人都能在这里得到帮助。洛杉矶县军队和退伍军人事务局主任王鲁斯表示，
This model will become the template。
他说，我们希望这一站到位中心的模式能够在全国范围得到其他地方政府的仿效。家树是个退伍军人艺术家，他对这个一站到位的服务非常满意。家树表示，他说，我可以从这里追求我需要的，我在找工作，我的衣服，我的住所，这里都能帮我。 当长滩市的游行队伍敲锣打鼓的同时，在长滩市的另一边，许多人也在敲敲打打地修建住房，其中有不少退伍军人为人道住房组织搭建可负担的房舍。空军退伍的约翰森是工程的指导，11年如一日。约翰森表示，他说，我是个义工指导，每星期来一两天和一些回馈社区的人一起工作。何塞·帕拉西欧斯认为，退伍军人节不仅是向军人致敬，他指出，他说，我们是退伍军人，还活着，我们可以继续服务社区，即使我们的兵役已经结束，告诉大家，如果需要，我们仍然在这里。退伍军人节是他们的假日，但他们在这一天忙得更起劲。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这个小时节目最后又到了 OMG 美语节目的时间了，我们再来看看白杰带来了哪些最新最地道的美语。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怎么用美语说暂时不做，暂时放在一边。Put it on the back burner. Put it on the back burner. Put it on the back burner. 暂时放在一边。I pitched our boss on a new project. He said that we have to put it on the back burner until the new year. 我给老板提了一个新项目，但是他说我们必须先把它放在一边，明年再说。Take a break from something. Take a break from something. Take a break from something. 休息一下，暂时不做。I think I need to take a break from pitching new ideas to him. He seems a little bit overwhelmed with current projects. 我觉得我暂时不能给他提新项目了。他好像已经被现在有的项目搞得要崩溃了。Put the brakes on. Put the brakes on. Put the brakes on. Put the brakes on. 暂时不做。Touch base. Touch base. Touch base. 联系。I think that's a good idea. Put the brakes on these pitches and touch base in the new year. I'm sure he would appreciate that. 我觉得这主意不错。先暂时缓缓那些提议，等新年开始的时候再去找他，他肯定会很感激的。好，请评论告诉我 ，Do you need to take a break from something? What is it? Okay, bye bye.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这个小时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不要忘记中国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我是林森，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不过不要离开，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APEC 已经落下帷幕了，除了严肃的领导人会谈之外，这次峰会呢还有一些轻松的时刻，比如说鸟巢的烟火晚会上，俄罗斯总统普京体贴地为中国第一夫人彭丽媛披上了毛毯的画面。节目最后我们就来看看。Thank you.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VOA 卫视在11月11号星期二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吴欣欣。
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耀毅。今天节目呢，我们要讨论两个话题。首先要关注的是 APEC 峰会，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把亚太经合会峰会呢当成展示大国领导人风貌以及展示中国外交政策的最佳机会，而被媒体美国的媒体呢戏称是习大帝。那习近平呢他与奥巴马还有安倍晋三的正式会面呢，对未来中美的关系还有东亚局势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节目当中我们将进行讨论。
另外，今天是11月11号，是中国年轻人的一个娱乐性节日——光棍节。在中国的70、80甚至90后人口中，存在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的时代里，娶媳妇是否已经成为奢侈的事情呢？中国政府和社会应该如何面对性别比例连续失调、未婚青年逐年增多的问题呢？节目中我们也将进行讨论。
此外呢，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开通，观众还有听众朋友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电话号码呢是400-120-0551，同时还可以在互联网上观看我们现场节目直播，网址是 voachinese.com。不过在正式进入讨论之前，我们先请宇宙带大家来关注这个小时重要的国际新闻。宇宙。
好的，耀毅。首先呢，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星期二，也就是今天，在北京闭幕。当天 APEC 21个成员国领导人举行了非正式会议，并就由北京推动的亚太自由贸易区发表声明。此外呢，美国和中国有关扩展一项世界贸易组织协议的谈判取得了突破。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星期二，参加峰会的各国领导人来到会场，一一和此次峰会东道国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握手。习近平在会议上致开场词，他对各国领导人说，希望这个组织内部能够实现进一步的整合。
亚太未来发展攸关每个成员利益，我们已经在启动亚太自由贸易区进程，推进互联互通、谋求创新发展等方面达成重要共识，要将共识转化为行动，规划今后5年、10年甚至25年的发展蓝图，一步步扎实地向前推进。
习近平还希望亚太经合组织能够成为成员国之间进一步合作的平台。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的重头戏是领导人峰会，这次峰会的主要的议题包括计划启动亚太自贸区的进程以及打击腐败。参加峰会的领导人在当天发表的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将在取得共识基础上逐步推动亚太自贸区的实现。除了当天的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美国和中国有关扩展一项世贸组织协议的谈判取得了突破。这个协定旨在取消高科技产品的关税。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宣布这个消息的时候说，美中两国已经达成了共识，将就扩展世贸组织的信息、技术、产品协议的问题进行更广泛的谈判。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结束之后，奥巴马于星期二晚间应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邀请，到中南海饮茶散步。VOA 卫视新闻报道。
继续关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奥巴马总统和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二在北京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短暂的会晤，讨论了一些双方有分歧的全球问题。星期二，当各国领导人进入会场的时候，站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两边的奥巴马总统和普京进行了交谈对话，他们对会议厅进行了评论。白宫说，奥巴马和普京星期二三次见面，总共大约15到20分钟。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米汉说，两人谈到伊朗、叙利亚和乌克兰问题，但是他没有透露讨论的细节。在香港方面，香港一名高层官员警告抗议者说，如果他们不撤离已经露营数周的街道，就可能被逮捕。下面请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香港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星期二敦促抗议者迅速和平地撤离街头。他说这些街道被非法占领，他没有说明警察是否以及何时将采取清场行动。
为了充分保障司法和维护法治，警方将全力协助，包括在必要的时候进行逮捕，按照法院的指示实施禁令。
林郑月娥是香港的第二号行政长官，她说目前没有和由学生领导的抗议者进行对话的空间。她表示抗议者在此前的对话中没有展示诚意。香港高等法院星期一裁定，对于拒绝撤离抗议地点的示威者，警方可予以逮捕，这令人担心抗议地点可能会再度爆发冲突。警方此前试图压制抗议活动，但引起了反弹，示威者人数因此而增加，一度曾有数万人参加抗议。抗议者要求在香港2017年选举特首时实行全面的民主选举。中国当局八月做出决定，所有特首候选人必须事先得到一个由亲北京人士组成的委员会的批准。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好，以上就是美国之音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由宇宙为您播报，谢谢收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 APEC 峰会在北京隆重召开，而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把这一次会议当成展示大国领导人风貌的最佳机会，而被美国媒体戏称他是习大帝。奥巴马总统在峰会期间力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议 TPP， 但是中国与俄罗斯都没有参加谈判会议，而这背后有何原因呢？星期三呢，将举办美中代表团的大型会议，哪些议题将会成为焦点？此外，美中是否真的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而安倍晋三与习近平在万众瞩目之下正式会面了，这是否也代表中日关系解冻？而这对于未来的东亚局势将产生何种影响？当然，我们看到习近平在会议上提出了亚太梦，这个亚太梦到底是什么意思？而习大帝带领之下的强大中国是否将要称雄亚洲呢？
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参加以上的话题讨论，一位是在我们演播室内的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先生，欢迎韩先生。
谢谢。
另外一位是北京理工大学的胡星斗教授，胡教授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胡教授您好。
好，听众朋友们好。
我们的观众和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是，那首先我想先请教一下胡星斗教授，我们看到这个亚太梦被许多媒体所报道，那么也是之前呢，从中国梦现在已经提出了亚太梦，您能给我们解释一下，习近平提出这个亚太梦，它的背景、它的内涵、它象征的意义是什么呢？
亚太梦。从表面上来看，那就是要把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打造成和平的地区啊，太平洋成为和平之洋，要实现亚太的共同的繁荣啊，而且在其中恐怕中国要主导一些亚太的事务，这是从表面上来看。从深层次来看，我想亚太梦应当是基于某种亚太的价值观，这个地方的亚太的价值观是不是就是某种中国模式或者中国价值观的延伸，我们还不得而知，但是我估计可能有这样的含义，也就是亚太价值观或许可能就是某种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这样的一种价值观啊，或许它就是代表了某种亚太梦吧。
胡教授， 海外呢有观察人士指出说，习近平提出这个亚太盟呢，说穿呢就是说财大气粗的中国呢想取代美国成为在亚洲的一个盟主啊、哦。您的看法是什么？
中国取代美国成为盟主恐怕还为时过早。过去邓小平强调中国要韬光养晦，中国现在经济实力虽然增强了，但是实际上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虽然中国的外汇储备很多啊、但是这个外汇储备其实是依靠工人的低工资还有资源环境的破坏，国内人民并没有享受到这个经济发展的福利啊、所造成的外汇储备很多。然后中国有这么多外汇储备，4万亿的美元的外汇储备，然后大量的投资，然后又建立很多的银行，什么亚太基础设施建设银行啊等等，啊，好像看起来可以与美国争雄，但是我想，中国的领导人恐怕也没有这么糊涂吧。中国实际上连中等收入陷阱都还没有超越。当然习主席说了中国能够超越中等收入陷阱，但是这是我们的意愿，但是能不能超越中等收入陷阱恐怕还取决于很多的方面。世界上从过去的历史上来看，还没有哪一个是靠主要靠国有企业的然后成为一个现代国家那就是超越了中等收入陷阱，也没看到哪一个主要是靠政府的力量主导的经济结果成了这个成了一个现代化国家。当然像前苏联那样的短暂的称雄那是可以的，但是它不能够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所以中国实际上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是。那我想请教一下连朝，因为这个亚太梦，就韩连朝先生，这个亚太梦这个东西，这个习近平说要坚持亚太大家庭的精神还有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啊、其实这个东西跟之前好像有一个似曾相似的东西，虽然它的内涵是不一样的，就是日本当年在这个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这个东西，当时日本的说法是说他要建立这个大东亚新秩序，他同样也是说这个东亚的亚太的国家要共存共荣啊、当然在表面上他的说法是非常相似，但是当然大东亚共荣圈有其他政治和军事上的考量。不过同时我们也看到说当年的日本是在亚洲最强的一个国家，那么现在中国也类似像当年的地位一样是在亚洲一个最强的国家，那么在周遭的邻国许多希望与他合作靠近，同时对他也有戒心，所以这个亚太梦是不是对其他的国家也会造成跟当年他们看到日本一样的一个心理的因素呢？
我觉得这个比喻很妥帖，就是的确有这个趋势。那么我的看法跟胡教授的有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觉得这个亚太梦啊，实际上是中共提出来。我不用这个中国这个词儿，我觉得这个中共政权还不能代表中共，所以我尽量用中共政权来表述。那么我觉得中共政权呢，主要是想通过亚太梦啊，来作为一个反制。对美国的这个重返亚洲，所谓的亚洲再平衡政策作为一个应对，它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说中国要重新在亚洲制造一种国际新秩序，要由中国来引领世界和亚洲，而不是跟着美国的指挥棒来转，这个是它的一个主要的这个目标。但是呢，这个它是以一个经济的形式来展现出来的，比如说建立这个所谓的一带一路，一个经济带，一个新的思路，这个计划，都是一个经济这个模式来展示出来的。但是背后呢，除了我讲的这个要反制美国的重返亚洲政策之外呢，它还有为中国产能过剩制造一个寻找一个机会。为什么有人说这个是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也是这个道理。但是这个我觉得跟马歇尔计划还没有可类比的地方。那么就是说呢，马歇尔计划是针对欧洲这个西欧的这个大量的遭到战争破坏的民主国家，帮助他们恢复，实际上是出于一种很真心诚意的帮助别人恢复这个经济的这样的一个主动来出发，但背后也有这个冷战的这个因素在里头。那么这次我看的很明显的就是 这个所谓的亚太梦啊，揭开了美国就中国和西方的一个这个冷战的新冷战新一轮冷战的一个序幕，这个很让人担忧。
你刚才提到这个部分，我们刚才提到也是这个媒体的这个美国媒体称它为习大帝啊、哦，所以这一次我们看到，但习近平他本身站在这个台上的时候，提出这样子的一个远景、一个愿景、亚太梦的一个看法，是否在这一次的 APEC 会议上，我们也的确看到中国展现出来这样子一个好像当年那种天朝的气势呢？
中国这次他是想朝这个方向来走，不惜。这个劳命伤财，不惜大，这个大兴土木，这个兴师动众，把那老百姓河北、北京这些生活都受到重大的影响，他也要来打造、营造一种这个中国一个大国地位、一个亚洲盟主这样的一个形象。但是呢，我觉得这个这样的一个做法，有点好像是缺乏一个战略定力。好像是一个外交上的大跃进，又把过去的国际主义的精神拿出来，让亚洲人民先富起来，而不是把重点、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怎么样把自己国家的民生问题解决。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做法也是很奇怪的。
是，那我请教一下胡新斗教授，就是这个这一次我们看到这个习近平就中国举办了这一次的 APEC， 是否有？让中国呈现了出来，中国是一个泱泱大国的一个气度跟一个气势呢？那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样子，才导致说那个美国的媒体称呼他为习大帝？
我倒不知道这个现在称呼他做习大帝，我只知道大家称他叫习大大。古代中国的确被人们称作是天朝，万国来朝。所谓唐朝吧，唐朝就是万国衣冠拜冕旒，这个万国的那个大使啊，都来朝拜中国。目前我觉得倒不一定，他真的就成为大帝，或者说中国真的就是有那么强的实力。我刚才说了，中国。实际上如果要主导亚太或者主导世界，在经济方面，你要超越中等收入陷阱，你要改变国企主导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你在文化上呢，目前中国的文化，说实话它还是属于世界文化的某种支流啊，这个而没有融入到主流价值之中去啊，这样靠这样一种支流的文化也要主导亚太或者主导世界，恐怕都为时过早。咱们还不谈政治或这个其他的方面，所以我想习近平他可能也没有那个意思。刚才那个说那个可能导致新冷战，我倒觉得不一定会导致新冷战。可能就是的确中国想建立某种国际经济的新秩序啊，因为过去。国际的秩序基本上是由美国和一些发达国家所制定的。美国是规则的制定者。这次恐怕中国呢，它主要是想成为这个规则的制定者，而不只是一个被动的适应者。还有呢，就是中国的确现在还是应当更多的关注国内，关注民生啊。这个我是这个非常这个同意刚才那位这个教授的这个说法。就是说中国呢，实际上现在还是发展中国家咱们不能够忘了咱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这个现实。我们国内农村的基础设施还非常落后，很多基层这个县市它的基础设施也很落后，普通民众的生活其实还是非常的艰难。像中国的贫困县只有这个1000多元人民币，与美国的贫困线相比，美国的贫困线比中国高出20多倍啊，这个至少高出20多倍。美国的那个单身的贫困线是到10000多美元啊，中国的贫困线呢，这个1000-2000人民币啊，这个收入也是太低了。如果按照美国的贫困线来衡量，中国实际上可能就不只是1-2亿贫困人口，实际上可能还有5-6亿贫困人口。但是由于中国的贫富差距非常非常大， 就像前一段时间北大的研究报告说中国的经济系数高达 0.73， 如果是高达 0.73， 这可能是世界上最高的贫富差距之一了啊。所以呢就给人们造成某种假象，好像中国人都很富裕，其实富裕的可能只是一部分人啊。现在呢中国呢还是应当把注意力更多的放在国内，放在民生，怎么让普通的中国人能够过上有尊严的富裕的生活，还有呢社会保障应当更加完善。中国的社会保障方面的投入也太少，还有呢农村的基础设施，过去农村基础设施政府基本上是不掏钱的，政府财政是不出钱的，是靠农民集资来建农村的基础设施。当然最近一些年以后政府是掏一些钱，但是农村的基础设施仍然非常落后。所以我倒
好，谢谢胡教授。现在韩先生呢 对您这个发言有一点回应，我们请韩先生来补充一下。
没有，我就是补充一下。我的意思就是这习大帝啊这个问题啊，就是美国时代周刊提一篇文章封面报道的这个提出来的。那么他实际上就是说这个讲习的权力现在已经是他的阴影笼罩了整个海内外，就是说他现在权力高度的集中。那么引述了人民日报的一段话，就是说毛让中国人民站起来，邓让中国人民富起来了，而习呢让中国人民强起来了，实际上就展示他这种风貌。但过去呢就这个像这个画面是英国经济学人的这个最后呢把他这个黄袍加冕，然后呢这个英国经济学人被在大陆遭到封杀，那么这次时代周刊会被遭到封杀也很难说。但是这种造神的这个做法呀，好像又在开始兴起，又在恢复。那么中国经过文化大革命，大家已经意识到个人崇拜是一个非常有害的一个做法。那么不应该继续进行个人崇拜。那邓小平呢，在体制上面呢，在接班人这个体制上面也做了一些个修改。那么在决策上面也主张集体决策、集体领导、这个一致决策，但是现在看起来有这个趋势，把习近平进一步的神化，这样的神化是不利于中共的这个自己的这个治理的。我觉得这个是我想要补充的一点。
好的，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现在正在讨论的是 APEC 峰会，如果您要发表您的意见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来参与讨论。我们目前线上呢已经有多位的观众和听众在等待，我们一起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首先请湖北的张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张先生您好。
喂，你好。
请讲。
喂，
请讲。
你好，我对那个新哥发表的几句话我有意见。那个我觉得新哥啊，他不是说被共产党收买，还是那个就是说他不懂政治。共产党现在就是他实现中共，他就是中国就是强盛之梦。如果中国强大了，美国还有说他分吗？所以说，我觉得新哥他是很愚蠢的。这个现在共产党他把那个精英都往海外派。他把人才杀出，所以说你美国的排兵都往海外去，是不是？他中国共产党他就是把那个商界精英都往国外派，然后控制跟那个美国、欧洲绑在一起，他们就说这绑在一起死，一旦发生战争的话就绑在一起死。所以说，这个在和平时期，共产党呢，他就是抓紧平时，如果说美国和欧洲的话，对共产党的那个就是这个忍让和平，如果这样下去的话，就是对美国和欧洲是不好的。
好，谢谢湖北的张先生。我们时间不多啊，我们留一点时间给别的观众朋友。请甘肃的王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王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从电视上看到以后，我的印象是他和这个俄罗斯的普京很火热，和日本的首相很尴尬，和美国的总统的接见，我感觉到。又是某种之中，嘉宾说的习大帝，我同意嘉宾的看法。总之，中国还是很落后是一个事实。但是别忘了，我们要把国内的事情办好。不能光看到这个自己存款那么多，自高气扬。我说的就这么多。
好，谢谢甘肃的王先生。接下来请西藏的高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高先生您好。
你好，
请讲。
不管是亚太梦还是中国梦，都不过是习近平个人的希特勒梦、专制梦、独裁的梦和法西斯的梦。我作为一个中国之民，我的梦是美国梦，是自由的梦、民主、法治、宪政的梦。他所谓的反腐，不过就是像周永康失态后，这些人如果是人民的窃贼、盗强盗的话，习近平把他们搞掉，实际上习近平把他们牵头抢走，习近平才是真正最大的强盗。如果习近平去过川，走走川藏路，看看中国那么差的基础建设，他就不会大拿大把的中国人民的血汗洒在去洒在南美洲、洒在非洲、洒在那个孟加拉湾等等东美洲、南美洲那白白的给人家搞那个基础建设和无息贷款。所以他就是一个法西斯专政，跟毛泽东过去干的一模一样。
好，谢谢西藏的高先生。最后请江苏的高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江苏的高先生您好。
你们好，胡先生好，胡英斗先生好。这个
你好。
维权这个是一门艺术，这个我这个为什么国内这些维权的这个这么话牢狱自在呢？主要是这个胡先生给我们做个榜样，就是说有些事情就是要艺术一点，就是说现在这个阿帕克会议就是说弄那个举国欢腾，因为是在国内现在这个习近平是一个强势人物，从他这个背景，李胜还有一个习仲平对吧？还有现在呢，可以讲国际上面也展示这个他这个强势性格，就是说他还是有这个共产党他本身就是实质到什么本身就有这个思想，就是要强势，要本身就专制吧这种思想。
好，谢谢江苏的高先生。我们最后请河北的张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河北的张先生您好。
你好，我认为依法治国很好，但是前边要有个前提，要就实行民主和法治，在民主的制约下实行依法治国。如果有的学者说让人民要依法维权，但是这个官员要依法执政，如果你不依法执政的话，那你这个中国就不会真正实行一个法治，因为中国的改革也是非常困难的。胡金斗先生就是比较明智的，他的一些手法我是很赞成的，要循序渐进，不要一口吃个胖子，这是中国的国情。谢谢。
好，谢谢河北的张先生。胡金斗先生，我们看到呢，很多海外的评论人士认为呢，这一次的 APEC 峰会呢是习近平展示中国外交政策的一个绝好的机会。您觉得中国这一次在外交方面有没有取得一些什么样的成果？胡教授。
我认为习近平作为他个人，他还是有智慧、有勇气。中国目前也需要一定程度的权威，当然不需要那种回到专制主义，但是需要一定程度的权威来保持社会的稳定。这一次可以说还是取得了成就。比如说，美国与中国领导人有很多的交谈，或许明天还会有更多的交谈。当然美国他搞了个 TPP， 也就是跨太平洋这个自由贸易的协定，中国没有参加，但是中国现在想搞亚太自贸区，或许能够与 TPP 这个分庭抗礼。主要的目的就是中国呢想自己来制定规则，而不是被动的适应规则。像还有中日的关系，我觉得还是有所改善，中韩的关系也有所推进，中俄的关系可能比过去还更加的热络。外交成果，我认为还是有的。
是，那我请教一下韩连朝先生，就是我们说到这个亚太梦里面，亚太当然包括了日本啊，所以我们这次看到习近平跟这个安倍晋三会晤的时候，那个照片非常耐人寻味啊，双方的脸都好像就是没有直视着对方，而且并不是微笑。那我们看到外界其实有批评说，就是说中国你自己身为一个泱泱大国，又是东道主的话，其实你应该要展现出一些比较不同的姿态哦。那如果说习近平真的不这么不想见那个安倍晋三的话，那为什么还要这次会面还要让它成真呢？那么会面之后到底对中日关系会不会有任何的实质上的进展？
这个我想都是做戏了，但是这个做戏有点做的有点拙劣，因为好像孩子气很强。那么作为一个大国外交，
两个小孩打架之后被妈妈强迫要握手的感觉。
对对对，就是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本身中日之间这个妥协，这次这个妥协四点共识，还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那么双方都做出了一些让步。那从日本来讲，承认这个存在东海存在这个领土问题。那么中方来讲呢，不强调钓鱼岛，就自古以来就中国的这个领土主权没有商量的余地。那么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双方的一种让步。那这个跟美国就说为什么日本会做出这样让步呢？我觉得一个呢，日本就是美国在整个重返亚洲的这个战略上面希望中日不对抗。另外呢，就是日本自己老百姓啊，实际上是非常主张和平的。你看，很多人都是反对集体自卫权解禁。那么，这从他这个国内的政治来考量，他也是需要跟中国采取一个那个妥协的一个态度。另外呢，在经济上，中国呢也很明显，日本对华投资已经降了43%，那么这个很明显也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所以中国也有方面妥协。但是这两个领导人，这种表现的话呢，也故意给外界造成一种印象，虽然我们好像有些一个妥协，但是呢我们的问题并没有解决，那么未来可能还是一个未知数。但我觉得是一个好的开端，就是说未来呢可能没有实质性变化。这次呢很明显中国这个在面子上是占了上风，在实质上呢我觉得日本是得到了更多的内涵内容。
是，那胡锦涛教授，我想请教您，相比之下，这个习近平跟安倍晋三两个是没有微笑的握手，但是他跟普京还有跟朴槿惠两个是这个握手，而且笑容非常的灿烂哦。所以这个中韩之间还签了 FTA， 那个当然知道中俄之间也有许多的协议，之前就已经签署了，在这一次呢有更多的一些的这个进展。所以在这方面的话，是不是说中韩中俄之间会更加的紧密，而对其他的亚太地区或是对美中之间的贸易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对，中国跟韩国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热络。而且中国一直奉行就是所谓的要睦邻、安邻、富邻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吧。当然我觉得除了中韩之间要保持这样的关系之外，中日的之间的关系还是应当恢复到像80年代那样。古代中国是日本的老师，但是近代的日本却是中国的老师，一直到现在可以说日本社会的文明程度远远超过中国，所以说在中国的确很多方面都还需要向甚至包括韩国，它在民主进程方面所取得的巨大进展，日本这个社会的文明程度都应当向这个他们学习。中国现有的人说这个中国现在好像是这个亚洲的霸主啊，好像有点这个环视周围，好像没人能够跟中国相比。那只是从 GDP 从经济的角度好像中国稍微略强一点，但是实际上从文明程度来说可能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好，韩先生有补充是吗？
我就想很简单的谈一下这个亚太啊，中国这个亚太梦，就是目前这个亚太的这个政策啊。我想很明显的就有一个矛盾的地方，一方面强调经济发展，一方面强调和平发展，这是这个所谓亚太梦的两个支柱。但是和平发展的方面呢，你看中国嘴巴上说和平，但实际上呢就是说在周边国家采取一种强势的，在国内呢就是说是一种采取一种打压镇压人民的这种方式，在国外呢也是一个暴力维稳，他把暴力维稳的这个模式从国内移植到国外，这样的跟和平发展是非常非常矛盾的。所以我觉得要建立大国新兴关系，建立一个这个共同体，亚太共同体，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要认同一个普世价值，在民主基础上建立一个这个和平，这样的和平才能持续，发展才能持续。
是，那我最后一个请胡锦涛这个教授给我们做一个总结啊。当然我们提到亚太梦，那刚才韩连超先生也提到了，就是说其实你在对待其他国家的时候，你不能以一些比较让人家觉得有受到威胁的方式啊。那像我们看到说在许多的岛屿争议上，甚至像朝鲜问题上，这次亚太梦这个梦里面好像没有朝鲜啊。所以说如果说在这个许多的周遭邻国的有这么多不同的这个意见，对中国有一些矛盾的话，这个梦会不会变成跟其他国家跟中国是同床异梦呢？会不会到最后亚太梦变成一个这种状况？
的确 所谓亚太梦啊，实际上不应当只是某种中国价值的体现，也不应当是某种亚太价值。如果说把亚太价值也把它规定为是某种政府主导的、行政主导的市场经济啊，我想亚太梦不应当是这样的，而应当是更多的是有普世价值，要参与到世界的主流文明中去。当然这个中国现在试图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这个努力是成功的，这个努力我们也支持，但是未来无论是中国与美国、中国与日本之间不应当是发生冲突，而应当是和平共处啊，中美也可以共同成为亚太的领袖，或者是成为世界的领袖啊，不是中美之间要爆发冷战，中日之间爆发热战，不是，而是我想未来的世界应当是一个双核心的世界，是一个双核的世界，就是说中美国与中国这么两个核心这个双核的世界，或许中美也许能够共同的领导世界。当然这个条件我想就是中国也应当融入到世界主流文明中去，应当承认普世价值。
是的，谢谢胡新斗教授的分析。因为关于时间关系呢，我们关于这个 IMAC 峰会呢，还有这个习大帝与亚太梦的讨论只能先告一段落。我们感谢韩连朝先生还有北京理工大学的胡新斗教授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稍后呢，我们将带您关注中国的光棍节，欢迎您继续锁定收看。
美国移民改革为什么争议不断？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大家好，我是时事大谈主持人黄耀毅。您想更了解美国吗？时事大谈将在近期内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 VOA 有问必答，对于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只要您提出来，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有问必答。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卫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然后把视频上传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我要上 VOA 栏目。您还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我们将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 VOA 有问必答，我们电视上见。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今天是11月11号，是中国的年轻人特别是年轻网民的一个娱乐性节日光棍节。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的70-80后人口中存在男女比例不平衡的问题，而且年龄越大失衡越严重。有专家预测90后在达到婚龄的时候，将会有10%的男性被挤出婚姻市场不能成婚。中国的网民因此调侃说，在中国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的时代中，老婆已经成为奢侈品。那么中国是否已经进入了剩男的时代呢？中国政府和社会应该如何面对性别比例连续失调、未婚青年逐年增多的问题呢？
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有两位，一位仍然是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另外一位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周孝正先生。周先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我们的话题讨论。周先您好。
哎，你好。
那此外呢，我们的热线仍然开通给我们的听众还有观众朋友，您可以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嗯，那么首先呢，想请周孝正教授呢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谈到这个性别比例失调的问题呢，不可避免有一个名词解释，就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啊。那您是一个社会学家，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中国目前的这个出生人口性别比到底是怎么样一种状况，好吗？
好。就是中国出生人口的性别比呢，以100个女婴出生对应着多少男婴。那么在1982年7月1号进行的第三次人口普查，我们的出生性别比已经达到了118.48，后来可能调整，但是一直是高于这个105，应该是103到105，有人说106， 有人又把它涨到107，但是82年的时候已经达到108.48了，哎，那么到了去年呢，还是接近是118，就是说，82年108，到了2013年118，这些年一直在涨，但是有的时候波动一下，有的年呢涨得比较快，有的年涨得比较慢，但总的趋势已经这几十年了，它是在高位上，一直是性价比比较偏高。
那国际的这个正常水平应该是多少呢？
正常水平刚才讲了嘛，就是103到105，有人说到106，但是绝不能超过107。
嗯，那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中国这个男女比例失调这么严重，它在政治、社会和传统文化方面有哪一些原因呢？周教授，
这个性别比失调，它就是从1980-82年第三次普查发现，它的道理其实它的原理也很简单，就是说如果你要是让生一个孩子，那么很多人都愿意要一个男孩，所以说头胎的性别比很高，完了第二胎呢，那么性别比就比头一胎就低了。第三胎就更低，那么这个问题呢，就告诉你，它实际上是由于独生子女政策所诱发的，啊，原来呢，我们中国妇女呢随便生，随便生呢，它很可能是有的女的可能还要多一些，你像西藏，哎，它的女的它比男的多，所以它的性别比呢大概是99，100个女的，它对99个男的。那么中国自打独生子女政策实行以后呢，性别比就一直就往高了去了，其实很好理解嘛，是吧，你让人家生一个人家想要一男孩，对吧，你要想你要是没有这个独生子女的政策，那么第一胎是女孩，你再生一个不就完了吗，对吧，但是你不能让她生了，所以说这个问题就是独生子女政策引出来的。
嗯，那韩先生，您觉得现在这个中国的光棍节是大受欢迎啊？好像中国的今天您上网去看看，到处的年轻人都在庆祝光棍节，没有朋友的也在庆祝光棍节，有朋友的也在庆祝光棍节。那么光棍节这么受欢迎，是不是跟目前中国的这种大趋势是有很大关系的？
是，我想这个
不是光棍节受欢迎啊，主要是商家炒作，他要利用各种的机会，啊，包括什么情人节呢等等，哎，他要赚钱。它是这么个道理，而且在这个光棍还得分成女光棍、男光棍，对吧？这件事呢，就是中国特色了。中国是个二元风格对立的这么一个社会，我们的户口本上有农业、非农业，对吧？那么农业、非农业，它在十几种制度安排上啊不一样。现在呢，我们要改，说我们要把农业、非农业改成居民，可是后头有几十种制度不一样，比如说居民一，客户有承包土地的那个权利，居民二有宅基地的使用权，居民三有自留地，啊，居民四不许买农民房，所以它后头有几十种具体的制度，所以你要马上把这个城乡二元的这个户籍给它取消，非常不容易。所以说中国的光棍节，它不光是生的时候就没有生出那么些，比如说女的，那比如说去年我们是生出118个男。男婴，我们对着100个女婴，对吧？但等于说就多出来好多，但是还不光是这个问题，那你还得分，它是农村呢还是城市啊？它中国是个二元，对吧？你比如说，在北京，这个你在北京生的孩子，6年小学，6年中学，但如果你到了考大学了，你就必须得回到出生地，因为在北京你没有户口，啊，你没有户口，你就不许在北京上考大学。而北京的大学比较多，好的也挺多，大概有这么接近10来个，那么上海也不错，所以一直到今年叫异地高考啊，别的地方都放了，但是北京上海还不放。
嗯，好，我们请。
所以说他在这个光棍节后头还有这么一个问题，一般西方人他不太理解这事儿。
嗯，
他说怎么一个国家怎么搞一个种族内隔离呢，说人家种族隔离我们都知道，是吧，白人欺负黑人，他肤色不一样，但是中国不是啊，中国是种族内隔离，说你是农民，在毛泽东的时代，如果你到了北京，那么你就属于盲目流动，对不对？盲目流动呢，那就是国务院下的文件，
好，
就是你没有县级政府以上的介绍信，你就不能到北京这种大城市来打工，你只能在农村做农民，你挣工分，工分是在一年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它是不能流通的， 也得到了秋收结算，由大队的会计说你这个大队一分值多少钱。
嗯，那张教授，您刚提到这个农村
的
问题，其实在农村里面呢，现在光棍的问题也是非常的严重啊，因为很多这个女孩子都到城市里面去打工了，而且呢在城市里面扎根就再也不回去了，所以呢在农村导致了一个很严重的这个农村这个光棍的问题。那您觉得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对啊，你比如像这个深圳呐、东莞呐，他们那些广东沿海的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那么大部分打工的都是女的，我们叫打工妹。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打工仔就是男的就少了，所以说在东莞这些地方有很多打工仔他也抱着来。那为什么呢？因为都处在性活动年龄，是吧？由于女的比男的多的很多，那么他们要解决自己的性生活，他们就甘心的当人家二奶、三奶。所以说这个中国的这光棍的问题还不光是个出生的就没有生出那么些比如女的来，是吧？比如现在118个男对100个女，一开始就没有生出来，这叫原始。但是他往后来呢，他是叠加的，就是说有些妇人他抱二奶，他抱三奶，对不对？我们中国有一个报告啊，基本上啊腐败的干部95%都抱二奶，对吧？有人就问那5%呢，人家回答女干部。说当然这是个笑谈了，但是他也反映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一个大款他可以，或者一个高官他腐败的官员他可以包几个十几个，甚至于还据说还有上百的。那么所以说他就在这个天然的没有生出来这个情况之下，他又叫我们叫雪上加霜，对吧？
嗯，好，谢谢周教授，我们一会儿再请您来给我们做相关的分析。我们现在想请韩连朝先生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哦。那我们看到了中国历年来了，就是如果是这个中国男性的光棍多的话，会产生出很多的问题。像比如说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起义军他们很多呢其实都是这个光棍，因为他们贫穷没有办法娶上媳妇，然后他们反正也没有后顾之忧，所以就可以揭竿起义啊。那您觉得现在目前中国光棍这么多，男光棍这么多，您觉得会带来哪一些社会问题呢？
这个、
会不会影响到社会的？
肯定会有影响的。刚才这个周教授实际上分析的非常的这个精准，他对中国社会的确是这方面的专家。我个人觉得，就是我想补充一点啊，就是说，他讲的这关键是一个这个计划生育的这政策问题，就是以只能生一个的这个政策。那么少数民族因为没有这个政策，稍微宽松一点，它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差距。但是其他地区这个比例啊，实际上更大，就每个地区不一样，有的是100到140，甚至在陕西一些地区甚至到250这样的高度。那么很大程度上因为这个 B 超的这个技术的发达，很容易识别性别，所以呢就造成这样的一个失调的这个情况。那么光棍乱国这个肯定是必然的，就是说迟早如果是这样累计下来，那么多的5个成年的性活动的这个成年男子，那么有一个要打光棍，那肯定就会造成一些个这个很多的社会的不稳定。我们看到这个印度它的这个男女失调也很严重，跟中国类情况比较差不多。那么印度你看现在因为它相对比较自由，很多出现这个所谓的这个团伙强奸案啊、流氓犯罪案啊非常多，非常厉害。那么这个还是刚刚形成的一个状况。如果是由5000万的这个性活动荷尔蒙很强的那种男性荷尔蒙很强的那种人在又不能成婚，那么这就会给社会带来非常大的这个不稳定，实际上是很严重的社会问题。
嗯，好的。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您现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现在呢线上已经有多位的观众和听众在等待，我们一起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首先请江苏的朱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朱先生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那我作为一个那个90后啊，当然听到这个话题当然是有点惴惴不安的，因为我很快要面临这个问题。那我觉得我比较关注这个问题，但是刚才那个嘉宾讲说一些独生子女政策还有等等大数据说出来一些原因，我觉得是确实有道理的。但是我更想说的是，其实也是有一些我认为在我身边看到的这些解决的方法，比如说和比如说中国的这种人口比例是不是可以和俄罗斯啊和其他的周边国家的一些进行一些男女合作。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同性恋嘛，
可以通过重新来改善一方面这方面的一个问题啊。另我个人感觉，作为九零后，我看到的就是现在我身边成为光棍的所谓啊，最主要的还是在等待爱情和价值观的冲突这方面。对，
朱先生，您有女朋友吗？朱先生，您有朋友吗？
我有的。
你有
啊？我有的。
好，恭喜您。好的，我们接下来请湖北的张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张先生您好。
这个我在国内就听说过，就是将来未来可能要实行一妻多夫制。这个呢，我认为啊，中国的那个这种局面呢，关键是早在一胎，就是他中国的政策是一松，一紧一松，这个有很大的关系。中国的他传统观念就是说啊，喜欢要男孩子多，要男孩子多一些。那么在第一胎的时候，很多人生了女孩，她家第二胎生男孩，这样的话，就说加上医院的配合，他们那个虽然说医院有制度，但是在经济的诱惑之下，他们也跟那些是要男孩子的进行配合，所以导致了生男孩子的比较多，那个比例严重失衡。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谢谢。
好，谢谢湖北张先生。我们最后请北京的郝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郝先生您好。
你好。
请讲。
能听见吗？
听见，能听见，请讲。
我认为要改变这个中国男光棍多的问题，有几种方式可供选择。第一个可以实行这个新娘输入制，比如说越南的新娘女的比较多，可以输进来呀。再一个可以改变一下婚姻制度，不一定非一夫一妻制，可以改变一下，这样可以平衡。再一个，因为光顾太多了，以后这个有很多性饥渴者，所以我认为应该让中国的妓院合法化。
好，谢谢北京的郝先生。我们想请周教授来点评一下，您觉得刚才北京的郝先生提出来这些建议可行吗？周教授。
当然是不可行，因为呢一般人对这个所谓光棍呢理解的还不是太全面。实际上呢它分两块，一块我们叫城乡二元社会，城乡分隔，对吧，这是一个背景。还有一个呢就是中国的传统呢，那么比较条件比较好的，各方面条件比较好的我们叫甲女啊，甲乙丙丁的甲。但是呢条件比较好的这个甲男呢他可以娶乙女，那么乙男呢可以娶丙女，丙男可以娶丁女，但是丁男和甲女就配不上了。所以我们有句话叫做牛郎守穷乡，才女居闹市。中国呢叫向心地补式婚姻，也就是说一百个男一百个女，他不见得配一百对，他可能配九十对，那么还有十个男的找不着，十个女的找不着。现在在大城市是剩女非常的严重，就是条件都不错，但年龄可能偏大。北京据说有几十万。所以说他跟农村的那个男光棍和大城市的这些女光棍，它形成一个强烈的反差。所以它不是说你有了妓院就能解决，不是。或者说你说我提倡同性恋，是吧，男同性恋，那么既然男的找不着，你就找一个同性的不就完了吗？它不是那么回事，你知道吧。所以说
周教授，刚才北京的郝先生
有病乱投医，它不是这么回事情。
周教授，刚才北京的郝先生也提出来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新娘输入系统啊，就是说，比如说从非洲或者从俄罗斯或者从越南输入新娘，您觉得这个可行吗？我们也看到，
这个呢，对于大城市的知识女性是绝对不可能的。为什么呢？人家知识女性，人家要情感，要共同的价值，还得要幽默感。他不是说俩人一结婚就睡觉生孩子，他不是这个道理。所以说现在中国的知识女性很多很多，所以我们称之为剩女，是吧。那么跟在农村的那些所谓的光棍，但是农村剩的光棍基本还都是大多数都有点残疾或者有点痴傻呆泥。那么如果在农村的一个小伙子，他比较正常，他也可以出去打工，对不对？所以说他不是说一百个男一百个女就变成一百对，他不是这个问题。他后头还有比较深刻的政治的问题、文化的问题啊，还有一些这个人品德的问题。
周教授，我们看到呢，其实最近几年呢，中国 刚才韩先生也提到说用 B 超来鉴定胎儿性别哈，但是我们看到呢，最近中国的很多城市呢，也是城市和很多省份呢，也都采取了就是严控非法鉴别胎儿的性别，还有呢立法控制出生人口的比例，这也已经执行了好多年了，为什么好像看上去没有太多的效果呢？
这是一个方向错误，是吧？我们中国自古就学大禹治水，它的特点就是疏导，大禹他爸爸滚就是堵，说你连这个高级干部的腐败你都解决不了，这腐败的性质非常的恶劣，政治影响极坏，令人触目惊心。那你想，你的一个政府，你或者一个党中央，你管不住你的高级干部，那么你还要管说农村农底下的人他不许鉴定性别，你管得了吗？他不可能管。为什么？需求极其强劲。为什么？你要是生一个，人家说我得要一男孩，那怎么办？各种办法，对不对？所以说你说我就不许你，那是一句空话。你像最近你们都是我们北京人谈的最多的就是能源这个发改委能源局煤炭司的一个副司长，他们家里2亿元人民币现金，据说烧坏了4台点烧机。你想这都腐败到了这份上了，你想他是个处级干部，你可注意。所以我们一再说苍蝇老虎一打，老虎就是大贪官，苍蝇就是局以下的小贪官，对不对？但是反腐败到了现在确实抓了不少大老虎，但是抓干净了吗？你们想想，或者说只有人说了只抓了1%，还有99%的贪官呢。所以说一说有一个鉴定性别的办法，就想用大禹他爸爸滚的办法去堵，完全错误，方向错误，而且根本不会起作用的，只能疏导。
好，韩先生，我们看到就是最近中国是出台了一个单独二胎，双独二胎是已经实行很久了，单独二胎这个政策现在目前好像说除了西藏和新疆之外，其他29个省份都已经开始实施的。那您觉得这个会不会带来生育潮？会不会比较有效的减缓未来这个光棍问题呢？
我觉得
因为我前天看报道了，大概符合单独生二胎的全国都有1000多万，但是真正想生的几十万，他不生了。原来我们叫多子多福，现在叫多儿多女多冤家，无儿无女活菩萨。用80后的观点叫二人世界双倍收入尽享人生，他们的口号叫过八你就死不当孩奴。所以我们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就是 TF2，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生育速度生育水平，去年已经降到1.1了，而我们的更替水平是2.2，对不对？第六次人口普查我们中国的总和生育率1.18，发达国家平均1.6，全世界平均2.6，而我们国家是90年的时候是不是2010年是1.18，非常低了。所以他哪里是说什么什么单独放二胎，你全放了他都不生，所以马上就得改，就是说你就得鼓励他生。因为我们中国的人口高峰现在是14.1亿，如果我们的总生率达到1.1，这个更替水平是2.2，那也就是说一代人我们就减一半，是吧？14亿，我们过了一代人，我们就变成7亿；再过一代人，我们就是3.5亿；再过一代人，我们就1.75亿。大约200多年以后，中国就没有人了。
好，周教授，我们来听听韩连朝先生的意见好吗？周教授，
计划生育放二放单独放啊，全放都不行。
好，韩连朝先生的意见呢？
我基本上同意他的看法，我觉得必须要全部开放，因为这个在城市里头，尤其城镇化以后，这个妇女受教育程度提高以后，她都不愿意多生。那么今后中国的城镇化还要继续的加快这个速度，那么很明显人口这个生育率要降低，那么总体来这个人体的衰老已经加剧，所以如果是不完全放开的话呢，不可能解决这个人男女失调的这个问题的。
那我们最近几年看到中国在中国的电视界有非常广受欢迎的很多电视的相亲节目啊，像比如说《非诚勿扰》非常的火，您的看法是什么？对这类的相亲节目？
我觉得这个当时是搞笑的东西，但实际上呢，不能从这反映一个社会的一些问题。那么这个男女之间它的确存在一个爱情问题，但是总体的这个国际这个人口发展趋势啊，就是独居的越来越多。
好，韩先生，我们需要把您截住，因为我们现在有一条突发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美国总统奥巴马呢，对中国的2天国事访问呢，周二晚间开始。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散步，随后进行了晚宴，美中外长都出席。
两国元首在含元殿举行的会晤，就美中的关系以及重大的国际以及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奥巴马表示，希望美中两国关系提升到新的层次。他说，美中两国如果能够有效合作，将有益于全球发展。 奥巴马期待与习近平进行坦率有成果的对话，就像去年他与习近平在加州庄园举行的对话一样。
好的，观众和听众朋友，时间关系呢，关于中国光棍节的讨论呢，我们就只能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海连朝博士和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周孝正先生参加今天话题的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节目中，我们将带您关注国际油价猛跌以及中国是否是中俄能源交易中的大赢家，欢迎您准时收看。
此外，您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上来留言，告诉我们您想要来我们回答或是希望我们能讨论的话题。那么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希望我们陪伴您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那么别忘了明天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
我是吴欣欣，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